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8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天是传统的休息日，但是对竞选美国总统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这是他俄亥俄州和宾州三天之行的最后一站。政治专家预计，这两个工业州将成为11月总统大选的主战场。克林顿对人群说，唐纳德·川普对我们的民主构成威胁，他敦促人们不要听他竞选对手的言论和蛊惑。克林顿在参观这两个州的工厂时说，勤劳的美国人仍在制造产品。他说，川普应该为他利用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和孟加拉国的工厂生产印有他名字标签的产品而感到羞耻。克林顿承认，他在与一股强大的力量进行对抗，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止他告诉人们，华尔街的富人们终将缴纳公平的税收份额，来支付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计划。与此同时，川普指责民主党人操控9月和10月的辩论日程，以便让三场辩论中的两场与美式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在同一时间举行。叙利亚政府说，他们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于8月底在日内瓦与反对派重开联合国主持的和平谈判。叙利亚国家新闻机构报道，联合国特使拉姆齐和叙利亚副外长米达德星期天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谈后做出了这一宣布。米达德没有提供详细情况，时至星期天晚间仍然不清楚他们的会谈是否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前途取得了进展，这是让前两轮和谈陷入僵局的原因。西方国家政府坚持，作为任何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阿萨德必须下台。与此同时，阿萨德的盟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为了维护阿萨德的权利，与叙利亚军队并肩作战。由于就阿萨德的前途无法达成协议，也因为叙利亚内战的作战双方基本无视停火，4月份为期两周的和谈与早些时候的停火协议均告失败。阿富汗首都伊戈亚宾馆星期一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一名警察和所有三名袭击者全部丧生。喀布尔警察总长拉希米说，星期一早上在喀布尔首机场以东北门宾馆的安全墙外，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引爆他装载炸药的卡车后身亡。北门宾馆居住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籍合同工。警方说，爆炸在整个喀布尔市都能够感受得到，导致该市大面积断电。阿富汗政府对有关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表达了不满，称北京不应向参与杀戮阿富汗人的组织提供平台。阿富汗保安部队与此同时重新夺回了曾经短暂被塔利班反叛分子占领的南部地区。美军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们为支援当地军队连夜发动反攻进行了空袭。据报道，塔利班代表团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7月18号至22号访问中国，商讨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据报，这个伊斯兰反叛组织驻卡塔尔的政治部主任斯坦纳柴率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星期早上，土耳其军队拘押了11名涉嫌袭击一家酒店的军人，在7月中旬的未遂政变期间，埃尔多安总统就下榻在这家酒店。这些士兵是在度假城镇马尔马里斯附近被捕的。上星期，土耳其还拘押了其他几名被控以埃尔多安为袭击目标的军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n Important Introduction,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重要场合的介绍第一部分，重点讲怎样给别人做介绍。
Interview
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在他加州圣何塞市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first time Ms. Graham met Mr. Blak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That's right. They met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and you introduced Mr. Blake to Ms. Graham.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You had just arrived at the hotel, and you were looking for Mr. Blake.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as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下面我们就来听 Epstein 先生怎样把 Blake 先生介绍给 Graham 女士。对话的地点是 Blake 先生下榻的饭店大厅。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是第一次见面。下面是对话中要用到的句子。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这是最普通的介绍方式。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很高兴认识你 ,Blake 先生。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比较恰当的用语。下面就请听在饭店大厅的这段对话。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第一次见面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重要。让我们再听听 Epstein 先生如何为他们相互介绍，他们两人又如何向对方打招呼。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Blake 和 Epstein 先生已经认识，所以他们打招呼时比较随便。而 Blake 和 Graham 女士初次见面。所以他们用比较正规的语言向对方问候。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nterview.
接下来请继续听我们对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访谈。
Mr. Blake and Ms. Graham had never met before,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Mr. Blake and I met in Beijing at a trade show, but Ms. Graham had never met Mr. Blake.
So they were getting a first impression of each other.
Yes, that's right. It was important.
On our next show,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商业交往中，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Elizabeth 说
So they were getting a first impression of each other.
这次会面他们有机会给对方留下第一印象。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I'd like to introduce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This is Charles Blake.
I'd like you to meet Charles Blake.
It's nice to meet you.
How do you do?
Pleased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如何将我的同事介绍给一位美国人？下面我们熟悉几个词句。
A colleague.
同事。
A colleague.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我应该怎样将我的同事介绍给一位美国人？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Harry 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introduc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Well, just remember, you have two responsibilities. First,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ach person learns the other person's name and business title. That's the easy part.
Why is that the easy part?
Because you can use standard language, like, Harry, I'd like you to meet Sally. Sall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Saying, I'd like you to meet, is pretty standard.
But after you've introduced the two people, you should try to help them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Because when two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may not know what to say to each other.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So you can add some in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them start talking.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Then Sally can say, how was your trip? Or,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So you help them to begin to make small talk.
Yes, exactly. Small talk makes everyone very comfortable.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在这段对话中 ,Gary 谈到给别人做介绍时要做到两点,或者是完成两项责任。那么他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introduc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Well, just remember, you have two responsibilities.First,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ach person learns the other person's name and business title. That's the easy part.
Why is that the easy part?
Because you can use standard language, like, Harry, I'd like you to meet Sally. Sall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Saying, I'd like you to meet, is pretty standard.
But after you've introduced the two people, you should try to help them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Because when two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may not know what to say to each other.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So you can add some in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them start talking.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Then Sally can say, how was your trip? Or,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So you help them to begin to make small talk.
Yes, exactly. Small talk makes everyone very comfortable.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Gary 提到，作为介绍的人，你需要做到两点。第一点比较容易，就是把两个人的姓名和职务介绍给对方。比较不容易的一点是，如何让两个陌生人很自然地进入谈话，使气氛融洽起来。在上面的例子中，介绍的人谈到 Harry 刚刚去过新加坡，接着 Sally 就问 Harry 这次旅行是否顺利，或者问他喜不喜欢新加坡等等。
How was your trip?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Sally, I'd like you to meet Harry, is standard language for introductions. True. Another standard phrase is, Harry, this is Sally. When business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should only talk about business. False. When two people first meet, they often begin with small talk.When you introduce two people, you should help them find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True. You should help begin a topic, like their trip or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cit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Intercom 公司的总裁向主管市场推销的副总裁 Harry 介绍一位新来的职员。对话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我给你介绍一下 Harry Abrams.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我给你介绍一下 Mary Jenkins.
We'd better be moving on.
我们得走了。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有幸和你见面。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the president of Intercon Incorporated introducing a new employee to Harry, the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I'd be glad to talk to you later about some good places to ski.
Sounds great.
Well, we'd better be moving on.We have a lot more introductions to make today.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Same here.
In this conversation, the company's executive, 除了把 Mary 介绍给 Harry 以外，还顺便提到他们两人都喜欢滑雪，这样就给两个人找到闲聊的共同话题。他说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y, 你说过你喜欢滑雪,巧得很 ,Harry 的滑雪技术也很棒。Ski, 动词滑雪。Skier, S-K-I-E-R, 滑雪的人。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I'd be glad to talk to you later about some good places to ski.
Sounds great.
Well, we'd better be moving on. We have a lot more introductions to make today.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Same here.
Focus on functions. Introductions.
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我们来练习给人做介绍时用的各种说法，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在不同场合和给不同人士做介绍时，可以用不同的介绍词句。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introductions.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introduce one of your business colleagues or coworkers to another.And sometimes you will be introduced to someone else. So it is very useful to know the expressions to use in these situations. Earlier, we listened as Mr. Epstein introduced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e first introduced Ms. Graham to Mr. Blake using the expression,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He introduces her by her title, Vice President,and by her full name, Shirley Graham. Then he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Again,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is is."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Epstein calls Ms. Graham by her first name, Shirley, because they work together and are comfortable using first nam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ey use last names.They say Mr. Blake and Ms. Graham.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And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learn some other expressions for making introductions. To begin the introduction, the president tells Mary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company vice president.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can be used when you introduce someone or before you introduce them. Let's listen again.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ou to meet." "I'd like you to meet" and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re two common ways to make introductions. Notice that Mary calls Harry Abrams Mr. Abrams because he is company vice president.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They say, "It's nice to meet you,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they see each other again, they will say, "It's nice to see you." The president then gives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Mary.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学习了不少介绍别人的方式，最普遍的有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I'd like you to meet.
或者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例如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Gary 最后指出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介绍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姓名和职务，你还应该提供闲聊的话题，帮助被介绍的人建立融洽气氛。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introductions.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introduce one of your business colleagues or co-workers to another.And sometimes you will be introduced to someone else. So it is very useful to know the expressions to use in these situations. Earlier, we listened as Mr. Epstein introduced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e first introduced Ms. Graham to Mr. Blake using the expression,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He introduces her by her title, Vice President,and by her full name, Shirley Graham. Then he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Again,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is is.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Epstein calls Ms. Graham by her first name, Shirley, because they work together and are comfortable using first nam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ey use last names.They say Mr. Blake and Ms. Graham.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And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learn some other expressions for making introductions. To begin the introduction, the president tells Mary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company vice president.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can be used when you introduce someone or before you introduce them. Let's listen again.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ou to meet. I'd like you to meet and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re two common ways to make introductions. Notice that Mary calls Harry Abrams Mr. Abrams because he is company vice president.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They say, it's nice to meet you.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they see each other again, they will say, it's nice to see you. The president then gives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Mary.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天是传统的休息日，但是对竞选美国总统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这是他俄亥俄州和宾州三天之行的最后一站。专家预计，这两个工业州将成为11月总统大选的主战场。川普对人群说，克林顿对人群说，塔纳德·川普对我们的民主构成威胁，他敦促人们不要听他竞选对手的言论和蛊惑。克林顿在参观这两个州的工厂时说，勤劳的美国人仍在制造产品。他说，川普应该为他利用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和孟加拉国的工厂生产印有他名字标签的产品而感到羞耻。克林顿承认他在与一股强大的力量进行对抗，但是这未能阻止他告诉人们，华尔街的富人们终将缴纳公平的税收份额来支付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计划。与此同时，川普指控民主党人操纵9月和10月的辩论日程，以便让三场辩论中的两场与美式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在同一时间举行。叙利亚政府说，他们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于8月底在日内瓦与反对派重开联合国主持的和谈。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联合国特使拉姆齐和叙利亚副外长米达德星期天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谈后做出这一宣布。米达德没有提供详情，到星期天晚上仍然不清楚他们的会谈是否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前途取得了进展，这是让前两轮和谈陷入僵局的原因。西方国家政府坚持作为任何一个持久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阿萨德必须下台。与此同时，阿萨德的盟国，特别是俄罗斯，为了维护阿萨德的权利，与叙利亚军队并肩作战。阿富汗首都伊戈亚宾馆星期一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一名警察和所有三名袭击者全部丧生。喀布尔警察总长拉希米说，星期一早上在喀布尔机场以东北门宾馆的安全墙外，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引爆他装载炸药的卡车后身亡。北门宾馆居住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籍合同工。警方说，爆炸在整个喀布尔市都能感受得到，导致该市大面积停电。阿富汗政府对有关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表达了不满，称北京不应向参与杀戮阿富汗人的组织提供平台。据报道，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7月18至22号访问中国，商讨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据报，这个伊斯兰反叛组织驻卡塔尔的政治部主任斯坦纳柴率领该代表团访问中国。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穆斯塔哈尼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与中国享有坚强的友好关系。他指出，我们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将永远乐于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给那些要为杀戮阿富汗人民负责的组织提供平台。星期一，土耳其军队拘押了11名涉嫌袭击一家酒店的军人。在7月中旬的未遂政变期间，埃尔多安总统就下榻在这家旅馆。这些士兵是在度假城镇马尔马里斯附近被抓捕的。上星期，土耳其还拘留了其他几名被控以埃尔多安为袭击目标的军人。7月15号，在推翻他的政府的政变开始时，埃尔多安正在马尔马里斯度假。他说，他在士兵袭击前不久离开了旅店。星期一的逮捕是镇压被控参与未遂政变者行动的最新一起。星期天，包括埃尔多安的高层军事顾问在内的1400名军人被政府解职。埃尔多安同时把该国的武装部队置于文官统治之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著名门户网站腾讯的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笔误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以来呢，在中共高层大规模发酵，导致腾讯网总编及涉事主编被撤职，网络媒体遭到广泛的整治，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网站被迫关停和清理大批节目。有分析说，中共官方要求除体育和娱乐之外，所有新闻都应该受到监控和管制。官方整顿各家门户网站虽然有法可依，但是中宣部门和网管部门的虚弱却是一览无遗。那么当代文字狱是否捆绑住中国网络媒体的生存空间？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胡平先生，关于这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个处理呢，现在看来已经是尘埃落定，有关的这个相关的编辑、总编等等都受到了处罚。那么联系到以前发生过的中国最后领导人等等这些事件的处理，你认为中共是不是正在形成一场新的文字狱？
当然，现在中国正在出现一场文字狱。尽管这么多年来，这个当局一直在对中国的意义进行打压，不过很显然，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这种打压的力度是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中国的意义空间呢进一步的被压缩。就拿这次这个腾讯发表这个所谓发飙这个笔误来看，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笔误。而且有网民呢还搜罗出过去，也有些这个媒体在报道江泽民或者温家宝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笔误，而当时的江泽民和温家宝对此都没有做出像习近平今天的这样的反应。其实我想习近平自己当然也知道这是笔误，那他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他就是想造成一种作为他这个习近平神圣不可侵犯，谁碰着谁就会倒霉。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文革中遭遇过很多，文革中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也这个仅仅是由于笔误或者喊口号喊错了但是就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惩治等等。所以这个呢，他应该说他以一个笔误为由头来大做文章，这种事情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次压制的一个非常极其恶劣的性质。另外我们还看到呢，就在这些天，那个一个安徽大学生，由于他在他的微博上发布了一个习近平的这个照片，经过 PS 的照片，那么被当局就拘留10天。这个同样看出这里头不单单是一般性的专制政权要这个加强对言论的打压，同时也表明了习近平加强个人权利的这么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温云超先生，现在我给你读一个我们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叫万方刘的先生或者女士，他提出，我想问嘉宾，本来高压就赶走了官媒中的有良知的记者，剩下的多是求官求财的马屁精，然而他们现在随时都可能遭到文字狱，那么又有多少人还愿意进入官媒呢？虽然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但毕竟媒体人不是可以速成的，赶走了专业人员让临时工来顶替，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发飙呢？请您来解答一下。温先生，你听到了吗？
听到吗？
好，请你来对这个网友的评论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官媒来讲，其实他们有没有专业人员对他们并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需要再做这种深入的调查性报道的话，那他们只需要像传统的记者那样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专业人员。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总是有选择性的假装自己生活在正常的国家，以为这些媒体需要有专业伦理的要求，事实上他们完全不 care， 他们完全不需要。所以刚才的这个 万先生或者万小姐，我想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如果他们对这些中国传统的媒体，包括现在的一些商业门户网站还寄予理想的话，那是他对现在这个政权和现在政权的管制手段还是认识的不够到位和清楚。
那胡平先生，你刚才谈到了，在过去呢也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这个笔误的事件或者是技术事故。你谈到了温家宝，当时有一篇报纸在把温家宝的名字报道的时候写成了温家氏，温家宝看到以后就说这很显然是五笔字形输入的时候出了错误，没有问题，请千万不要来处理这位编辑或者记者。那么江泽民当年呢也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播放江泽民接见外宾的时候放错了录像带，后来央视的台长给江泽民打电话，江泽民说这件事儿我想在你我之间把它解决掉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想给你念一个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 Mike Zan， 他说目前中共政权一方面深陷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彻底丧失，另一方面对体制内的个人言论严加管束，风闻言事，这是不是权力核心高度不自信所致？中国真的逃脱不了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体制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当然是专制政权从本质性上不自信的一种表现，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可能是一个独裁者，他对自己权力一方面有着高度不自信，所以要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呢，对自己已经得到的这种权利啊，具有这个得到这么巨大的权利，又有一种这个高度的信心，这两个是不相矛盾的。那么习近平今天之所以敢于做的比他的前任更为严厉，除了个性的上的差异之外呢，那么我想他多半也是仗着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所进展，因此就所谓俗话说的所谓这个财大气粗，和这个有一个相当的关系。另外呢，习近平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也和这他上台两年多来以反腐败为理由，那个加强对这个官员的这个整顿，从而使自己的个人权力呢远远超过了江湖时代，这点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他不仅仅是这个权力虚弱的表现，同时呢，也可以是一种个人权力比以前更强的表现。
温云超先生，我看到了有一些评论说，最近中国这个网管部门呢，不断在发飙，一件一件的处理有关的所谓的笔误事件或者星城文字狱等等，是因为和现在互联网换了这个负责人有关，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当然就是说，从卢伟换成徐林出任这个网信办主任，我想这个可能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原因当然应该放在最近三五年来整个中国管制方式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现在习近平执政以来，他的思路就是说要体现出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声音这么一个思路，也就是说纳粹化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包括从不得妄议中央，还有到这次的对这个时政栏目的这种封杀，都是体现了这种管制的思维。所以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宏观的背景，那然后他还有就是说要为明年召开的十九大清场，这个意图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在这两个大背景下，然后才有卢伟换成了徐林这么一个安排。徐林是我想算是习近平的亲信。在卢伟的时代，他们允许一些非法我加个引号啊，这些时政栏目的存在，这是他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艺术，或者叫一个方式。对于普通的叫做非党媒办的新闻网站来讲，他们容纳一定程度的这种自采的内容，一方面可以为他的品牌建设，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建立竞争性的优势。而卢伟通过允许这些商业化网站操作这些时政栏目这种非法的方式，那也加强他和这些 这些商业化网站的利益捆绑，然后形成一个双方的一种互惠的安排。那当然对于西林来讲，他如果不需要做这种安排的话，他只需要为刚才所说的前面两个背景性的原因所服务的话，他当然要把它通通的砍掉，并且这些栏目从2005年中国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发布管理规定上来讲，真它就是非法的。所以对于当局来讲，砍掉就砍掉了，也是合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大不了。
嗯，胡斌先生，刚才有一位网友呢来询问，是您解答的。他询问中国今后对互联网的管制是会延续现在的模式，还会像朝鲜那样采取物理断网的方式。您的回答是主要会是延续现在的这种管制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人大目前正在对互联网的管制法的这个修改进行讨论，其中一条就是在发生突发性的重大社会事件的时候要进行物理断网。有些网友评论，这是要给互联网加上一个开关。当然这种情况在过去新疆出现这个所谓这个骚动事件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当局对新疆的互联网进行了维持一年，超过一年的这种断网的措施，当然电话等等也受到管制。你认为今后这种情况会频繁发生吗？如果会人大通过立法而且经常发生的话，会给中国的社会和舆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它会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来发生，但是大体上平常呢不会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因为中国当今中国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也需要它的这个在经济方面在科学方面有所发展，因此它不可能对这个网互联网采取是这么这个坚决彻底的态度。这点上来说呢，它和北朝鲜还是有着很重要的区别。那么刚才提到呢，只是说目前的这种管制方式会延续下去。另外呢，当然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会采取一些就是更彻底的方式，仅此而已。
嗯，温云超先生，我这里又收到一位网友李涛提出的问题，他说习近平发飙事件是不是显示大陆局势已经到了无法容忍任何对统治集团的诋毁和嘲笑，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我很同意刚才，也就是说，当局对自己的统治高度的不自信，第二，他们对自己的统治呢权力又是高度的自信，所以他们就是说，基于这两者之下，他们就是说可以完全不顾外界的反应，做出他们自己的这种安排。其实我们在类似的包括像南海。包括南韩部署萨德系统诸如此类的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官方这个逻辑体系。也就是说，他们在对权力在整个统治的不自信下，又对权力的高度自信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表现出这种荒唐、保守、僵化、退化、蛮憨的这种作为。这个其实我们外界把它单独解读成这个不自信，我想这个也是。有问题，他们这是很自信的表现。
胡斌先生，请你接着谈一谈刚才温超先生就是他说的，我想是很有嘲讽的意味，他说是也是当局自信的一种反应。那你认为导致中共当局目前对自己的，他们一直要讲要三个自信，现在又加上一个文化自信等等，不管三个还是四个，导致中共当局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就使我想起2010年的时候，不是那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当时呢挪威的诺贝尔奖这个评选委员会在发布的公告中一方面写了为什么要把奖颁给刘晓波的原因，另一方面呢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表彰中共当局取得这样那样的成就。我想他那个逻辑无非是这个逻辑，说你既然共产党在中国各方面都做得这么不错，那么你们大可以在人权方面也有所改进嘛。那么这里就表明他根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逻辑。而中国共产党他是这么想的，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很多方面搞得好，就是因为我们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坏。如果我们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好了，我们别的好就没有了。 那所以这个自信不自信，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体现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他们非常的清楚啊，他们整个这套制度是建立在对人们这个自由意志的否定之上，因此一旦允许人们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意志，一旦人们手里有了选票，那么呢，他们统治顷刻之间就会垮台。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发现，他们凭借手中的暴力工具，能够有效的压制人们的不满。那么，因此就造成了这么一种对权的过去。你像六四，这是个突出的事件啊。我想在六四刚刚发生之初，当局恐怕很多人还是相当的惊恐，他们以为这种情况是一定是很难维持下去。可是后来发现，他们居然也就维持下去了，居然也就坚持下来了。到后来也就好像没事了，而且在其他方面还取得了某些进展。这样子就使得他们造成了对暴力的一种依赖。而暴力本身呢，又是建立在对人民意志的否定的基础之上，这就形成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他的一种自信和不自信的这种矛盾状态之所以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
我也想补充一句，
嗯，
其实前几天那个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全面失败的文章，它里头就提到一点，很有可能是高层对整个大形势发生了误判，例如他们认为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已经走下坡路，马上要不行了，那中国正在飞黄时期，所以要改变外交的一种政策的时候，那个包括像五月份那个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承受能力可以承受这种 L 型的转型，所以需要赶快进行结构转型，而不需要去刺激经济和服务业这些东西。我想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高层对整个宏观形势的判断跟事实确实是有出入，或者说他们得到的信息是跟外界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自信的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之一。
嗯，胡斌先生，
我再补充一句吧，
是
我想这个情况，目前偏这个情况可能也和习近平个人的执政色彩有相当的关系。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江湖时代，同样的情况就已经在发生。但是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所有这些恶劣现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这个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我想这个和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执政风格应该说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这个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应该说在很多方面就是已经背离了邓小平当年的这个路线。尽管我们对邓小平路线本身持一种强烈的批评态度，那就像我看不久前就在大概7月22号吧，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那习近平也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啊，谈到这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他同时还强调呢，改革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那我们知道，关于对改革就是革命这种强调，当年邓小平在邓小平早就讲过。另外，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个邓小平92年南巡也已经提到过。但是在邓小平那里，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一句话是紧紧联系着不问姓氏姓资的。而在习近平这里呢，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紧紧联系的一句话呢，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这个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而这后面这种说法，恰恰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之前，一些保守派的人员他们的论调。所以在这些方面来看呢，就再加上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信息，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态度啊，包括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啊，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收紧呢，这都可以看出，那么今天的习近平他的执政当局，他的执政路线就是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符合，是违背了邓小平的路线，而在很多方面呢是在向毛泽东的路线回归，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
啊，温云超先生，
如果把习近平先生改革就是一场革命的革命理解成是对邓小平的改革的革命，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嗯，温云超先生，现在刚才你谈到了美国的外交杂志上确实他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最高当局实际上对总体形势、对宏观的误判都是错误的。那么我的问题是，在你看来，中共最高领导层他们在掌握国情、舆情、党情、民情，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偏差？ 从而让人们来怀疑他们自己的资讯的来源是不是个丰富，是不是全面，或者说他们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资讯。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方的这套行为习惯来讲，他们是越左越安全，越保守的话越安全，所以下面往一层层往上送材料的时候，当然是报喜不报忧。那送到知道习近平这种性格的人，动不动拍桌子，动不动让下属提头来见的人，他们当然是不希望把坏消息放在习近平的案头，所以只靠下面送过来这些内部材料信息，做出掌握这些信息然后做出批示的中国最高执政层来讲，毫无疑问他们很难的全面的掌握外界的环境和反应。包括就是这最明显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海仲裁，这显然是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国际法，也不知道中堂和糟糕的结果。我想这个是，我想外我们很难知道，就是说当局他自己，就是说最高执政领导他自己的信息渠道如何，据说他也会上网，但是我怀疑他只会上新华社之类的网站，人民那他跟他自己看到的这种报道他案头的倾向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所以就是说毫无疑问，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提供，一方面是用中国当局用来统治民众，另一方面也是对于高层身边的人提供给高层决策的时候，我想也是出于这种不对称的信息环境当中，我想这个才能够相对的去合理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最近几年内政外交上出现那么糟糕的状况。
嗯，胡平先生，你认为是不是有人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周围建了了一堵非常严实的防火墙，还是他们本身就愿意生活在或者工作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防火墙里面？你的看法？
目前出现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和习近平个人的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事实上，过去中共领导人，包括江泽湖，他们也是处在相同的这种公平的这种舆论的氛围之下，他们看到的也是下面的人希望他们看到的那些信息，换言之也是经过选择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包括内政外交都和他的前任有所不同。那么这里表现出的，与其说是他们所得到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们所得到的这种信息的偏差，信息的那个不全面之外，更重要的是说明执政者本人的他的价值取向。换言之，就是我们大可以相信今天的习近平对于过去的那种官僚系统他是相当的不满意的。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和目前的中共的整个的官僚系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矛盾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就是说固然那么他整个向高层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系统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之所以这个事情在今天表现得这么严重，那是和习近平个人他的价值取向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非常同意。
嗯，好的，非常精彩的讨论，但是时间到了，今天时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温运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在费城举行，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9点到10点，我们连续4天从费城大会现场进行脸书直播，全方位多角度为您解读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参与讨论。明天的时大家谈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正在进行的这次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另外一个话题是台湾如何处理国民党的党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